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实在是蒙恩的人，因为能够得以认识你，这真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也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这些话实在是向我们启示了你自己。我们愿意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真知道，能够明白，而且真的是能够活出你自己所启示的这样的真理。主，我们在读你自己的祷告的时候，实在是谢谢你，这样借着这个祷告，你把你自己为自己为门徒的祷告显明出来，给我们看见，实在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真是不愿意只是增加更多的知识，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上个礼拜我们看了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这个为他自己不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来为自己祷告，他实在是要求神的荣耀，也就是求父的荣耀。那今天我们就继续看他为他的门徒祷告，也就是当时跟随他的这一些门徒，十二个门徒，他为这十二个门徒来祷告。我们来把他这个祷告，我们先读一下，从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今天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一段讲完，不过我们还是把他为门徒的祷告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好，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首先说明他为他门徒祈求的理由，就是说为什么他为他的门徒祷告，他为门徒祷告的理由是什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他具体的为他的门徒祈求，而他为他门徒的祈求的内容主要的也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求父使他的门徒可以蒙保守，那第二个部分是求父使他的门徒能够成圣。我们首先就来看耶稣他为门徒祈求的理由。他为门徒祈求，而他为什么要为他们祈求，原因何在，以及为什么他求的时候父一定会应允他所求的。所以这是他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祈求的理由。那他祈求的理由，首先第一个最主要的 是因为这些门徒跟随他的门徒，他们本是属于父的，也就是这些跟随他的这些门徒本来是属于父，也就是耶稣的父，也就是神啊，本来他们是属于神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出来开始传道以前，耶稣的门徒是当然是他出来传道他们才跟随他，但是他们本是父的，意思就是说在他出来传道之前，他们就已经是属于神的了，不是等到耶稣出来传道他们跟随了耶稣他们才属于神。这里是强调他们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们就已经属于神了，神从起初就已经预定他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这是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定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从起初他们就已经是属于神的。那这个所强调的就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而耶稣说门徒本来就是属于父的，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后来成为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神给他的传福音的一个动机，因为保罗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在那里传道，到会堂里传道受到反对，但是夜里神就在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只管放胆的去传，因为在这个城里面有许多我的百姓，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已经拣选了许多的人，那么你就要放胆的去传这个道，让我所拣选的人能够听见而且能够悔改接受这个道，就能够成为我的儿女。所以耶稣就强调门徒是属于父的，因此他为门徒祷告，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属于父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提到门徒是属于父的，他就提到很多方面都是来描述门徒是属于父的，门徒是他们到底是如何，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首先在第六节耶稣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意思就是讲到神父从这世界拣选了这些门徒。我们知道门徒原来是属于世界的，而父是从世界中拣选他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世界这个字，当然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决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有时候这个是指神所创造的这整个宇宙，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常出现的意义，也就是说世界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意思，乃是指这个世界本身是悖逆的，不是指这个受造的宇宙，而是指这个世界是指那些悖逆的受造之物，就是在神的创造次序里面这些悖逆创造者的受造之物，那特别是人类跟属人类的这些事物。所以这个世界有时候也被看为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与神为敌的，是悖逆的，这些受造之物是悖逆神的。所以在这里父从世界中拣选了他们，表示原来门徒是属于世界，可是现在父从世界里面拣选他们，他们蒙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个拣选本身不是因为门徒有什么好，也就是说不是因为门徒他们具有什么好的本质，所以父才从世界里面拣选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既然是悖逆神的，所以就是邪恶的。而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世界的人比其他的世人有什么好，所以神才拣选他们，他们的拣选完全是出于他们被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因为他们本来也是属于世界，就表明他们本来也是邪恶的，世界整个就是与神为敌的。那既然他们本来也属世界是邪恶的， 而现在神拣选他们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那么第二，耶稣说父不但拣选了他们，而且父把他们赐给了耶稣。那这个也是耶稣很强调的，不但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然后第六节后半也说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第九节也是提到说你所赐给我的道对不起，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所以耶稣重复强调父把这些父所拣选的耶稣的门徒赐给耶稣。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我们上次看的第二节也是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所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那父有绝对的主权，他也有能力把他拣选的人赐给他的儿子，就是耶稣。然而第三，耶稣提到父把这些门徒赐给耶稣，耶稣就把父的名显给他们。第六节说我已将你的名显给他们。所以耶稣到这世上来，他不是只是提供一个模范，道德的模范，让我们看到说哦，这个人他是无罪的，他是一个道德的模范，一个标准。而耶稣来的最主要的目的，他是要把父显给那些父所赐给他的人。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把父显明出来，或者说把父的名显明出来，不是什么，不是像什么人都把父的名显出来。也就是说耶稣这里强调的，他把父的名只显给那些父所赐给他的人。而父的名我们可以说神的名，神的名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名字就是代表这个人。而神的名意思就是说神借着他的名来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神的名是很具体的，显出神的品格是如何，就向我们启示神的品格是如何。神的名也向我们启示神的属性是如何。所以耶稣他说他把神的名显明出来，意思就是说透过他把神的属性神的品格显给人看，使人能够认识神，使人能够知道神。那这是耶稣说他把神的名显出来，显给那些神所赐给他的人。这个其实就跟前面耶稣为自己祷告的时候说他要荣耀父，求父荣耀他，好叫他能够荣耀父。耶稣荣耀父基本的观念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就是耶稣把神向人启示出来，他把那位看不见的神向人启示出来，这就把神的荣耀，就是这就是叫神叫父能够得荣耀。所以这里他已经把借着他把神的属性神的品格，把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向人启示出来。因此耶稣在地上他一切的生活和他的工作都是把父的名向门徒启示出来。不但如此，紧接着就要临到他的钉十字架，他的复活跟升天，也是把父的名显给门徒看。所以耶稣就是那位把看不见的神显明出来的那位神的儿子。而耶稣他也是神给人最大的一个启示，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他把他的名显给门徒，不是显给所有的人，乃是显给门徒，把父的名显给门徒。所以门徒就看见了，就认识了，从耶稣身上他们看到这位神，能够认识这位神，他们就接受了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接下来第四，耶稣提到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前面耶稣所强调的都是神的主权，神拣选，神把门徒赐给耶稣，然后耶稣把神的名向门徒显明出来。但是这里耶稣开始提到人的责任，从人的责任这方面来看，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而门徒看见这个启示，他们就做出一个回应，他们就遵守了神的道。那在这里神的道所指的就是耶稣，因为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所以这里说他们皆遵守了神的道，原文是顺服 obey， 他们就顺服了神的道，而这个神的道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的自我的启示，耶稣就是神自我的启示。而这一位神自把神自己启示出来的这一位道，现在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把这个神启示出来，所以他是把那个看不见的神显明出来的。所以这里说父的道，也就是指的耶稣，神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那当然包括耶稣教训他所做的事情等等之类，他所说的话。那么门徒他们就遵守了这个道，换句话说，门徒跟世界有什么不同呢？门徒看见了神借着耶稣所启示出来的这位神，他们就遵守了，也就是说他们就接受了。所以前面强调神的主权，但是这里强调人的责任。当神借着耶稣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门徒就毫无保留的就接受了，就相信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而且他们相信耶稣就是把父启示出来的那位神的儿子，那他们就接受了，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顺服了。所以这是耶稣讲，从门徒这边讲来看啊，讲到他们的责任。那所以但是这里也许我们就会问，这里耶稣说他们已经遵守了神的道，难道门徒是已经在很多事情上都做得很好了吗？我们今天常常想到遵守神的道，如果有这样一个这样子来评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是可能这个人他是不是已经好像很完全了，在道德上很成熟了。那耶稣在这里其实最主要他是要跟世界把门徒的信心跟世人的信心做对比，把这两个分别出来，而不是把门徒本身在耶稣复活之前的信心跟耶稣复活之后的信心来做比较，不是，乃是把耶稣的门徒与世界，与那个不信的世界，而门徒是相信的，世界世人是不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门徒确实是遵守了父的道，他们与世人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我们如果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了一篇道，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那时候当时约翰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他的门徒就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后来他的门徒中就有多人退去了，但是耶稣转身看那十二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这十二个门徒确实他们遵守了神的道。好，接下来耶稣说，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他们现在知道说，耶稣所有的一切，也就是凡父所赐给耶稣的，耶稣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父那里来的。那现在我们中文翻成如今，这个现在就是指的现在耶稣已经要结束他在地上的工作，他面对钉十字架，马上他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门徒耶稣肯定说，门徒在这时已经 已经知道耶稣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父来的。当然我们一再强调，在福音书里面啊，马太马可路加，特别是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门徒的明白，门徒的了解，常常是看见他们的失败，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还是愚顽，门徒还是不知道。但是这里耶稣却说，他们知道耶稣一切所有的，凡父所赐给耶稣的都是从父来的。耶稣的意思是说，在这时候，在耶稣要钉十字架，即将钉十字架这个时候，虽然可能门徒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他身为弥赛亚必须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虽然门徒也可能还不能完全了解耶稣是怎么样应验了旧约所有的预言，但是耶稣肯定一件事，在这时候门徒确实已经深深的信服耶稣，他的使命是神给他的，耶稣所说的教训就是神的真理，所以说凡父所赐给他的一切都是从父来的，也就是说门徒肯定耶稣的使命是父的，耶稣的教训也是父的真理，都是从父来的，耶稣所有的一切都是父所赐给他的，都是从父而来，所以门徒肯定这个，虽然他们的明白还不是那么充分，但是这一点他们是他们的信心是肯定的。好，那么但是这里耶稣说，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句话做了不必要的重复，凡你所赐给我的，既然是父所赐给耶稣，就是表明这些东西都是从父来的。为什么耶稣不要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从你来的就好了，耶稣要说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来的。那耶稣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不必要的重复，其实是为了要强调他什么都是依靠父神，他什么都是不按自己的意思，只按着父的旨意去做，所以凡你所赐给我的，就强调耶稣对父神的依靠。那所以门徒知道耶稣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父来的，那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对父神的依靠。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看见一而再再而三，耶稣说我不审判人，我怎么听见我就怎么审判，他也强调他所做的事，他说父要他做什么他就怎么做，他就是一再强调他对父的这样的一种依靠。好，接下来耶稣说他的门徒接受了耶稣的道，在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门徒已经接受了耶稣的道。那在这里耶稣的道是指什么呢？我们中文都翻成道，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就是 word 啊，但是有时候是复数有时候是单数，在这里是一个复数，所以耶稣的道在这里是指耶稣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他在教导的时候，他在传道的传讲真理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所说的话都是父赐给他的，换句话说他要说的话是父指示他说的他才说，凡是他所讲的教训他所说的话都是父要他说的他才按着父所要他说的来说，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道。因此耶稣的教训他所讲的信息就是神的启示，就是神的话，因为凡父要他说的他才说，他不按自己的意思说，而他父所赐给他的这个道他已经赐给门徒，换句话说还是前面一样所强调的，他已经把父要他说的话就已经讲给门徒听，讲给门徒听以后门徒也领受了。这里耶稣还是把门徒跟那个世代的人分别出来，那个世代的人很多人都听见耶稣所讲的话，也就是耶稣的教训， 而特别那些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听见耶稣所说的话，这些人却拒绝接受，但是耶稣的门徒却接受了，却领受了。所以耶稣再一次把他的门徒跟这世界分别出来，他们不但接受了耶稣的道，而且接下来耶稣说，他们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他们确实的知道，在这个原文就是有那个强调，这个知道就是有确实知道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把这个意思翻出来。所以耶稣肯定门徒确实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虽然他们对耶稣还有一些错误的概念，虽然他们的信心仍然是微弱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承认说，门徒对耶稣基本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们确实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是从父那里来的。然而他们不但知道耶稣是从父来的，而且他说他们也信是你差了我来，这个跟前面知道耶稣从父来好像是从父，其实不完全一样，他是从神来的，当然就是说到他是讲到他是神，就是说是他的来源是从神来的。但是呢，他们相信耶稣是父所差来的，这是讲到耶稣的使命，父所差来的，所以还是有些微的差别。虽然基本强调都是强调他是从父来的，但是他们相信耶稣是父所差来，要完成父所交给耶稣做的工作。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仍然耶稣强调门徒的责任， 他们接受了耶稣的道，他们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他们相信耶稣是父所差来的。所以虽然前面耶稣强调他们本来是属于父的，父拣选他们又把他们赐给耶稣，但是同时在这里耶稣也指明门徒从他们的责任的角度来看，他们遵守了神的道，他们接受了耶稣的道，他们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他们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好，那接下来耶稣就说他不为世人祈求，他只为门徒祈求，他强调门徒是神赐给他的人，再一次强调这个哈。那耶稣不为世人祈求，他为门徒祈求，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耶稣说他不为世人祷告，他只为门徒祷告。为什么他为门徒祷告呢？原因是门徒本来就是父的。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提出他只为门徒祷告的理由是一个神学性的理由，也就是说是一个有关真理的理由，因为门徒是属于父的。换句话说，耶稣强调门徒跟父之间是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这一种特别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是一种相信和顺服的关系，就是门徒相信顺服父神，也是一种信心和倚靠的关系。门徒跟父之间是有这样特别的关系，他们是属于父的，这个属于父仍然是讲到跟父之间那种关系，这种关系包含爱，包含亲密，家庭的亲密，包含信靠，包含完全的倚靠等等。所以他们是这样子属于父的人，因此耶稣为他们祷告。可是耶稣不为世人祷告，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世人也其实在原文就是世界，世人是与神为敌的，世人是邪恶的，所以耶稣如果为他们祷告的话就是亵渎。因为耶稣这里的祷告接下来我们会看是求神保守他们，也要求神使他们成圣，但是世界根本是悖逆神的，不可能这样子来为世界祷告。但是这句话并不表示耶稣不关心世人，他不能为世人祈求， 只能为门徒祈求，因为门徒是属于父的，但是却不是表示他不关心世人。因为接下来特别我们下礼拜会看到耶稣为门徒的合一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提出为什么要为他们合一祷告，目的就是他们可以来向世人做见证，为耶稣来向世人做见证。所以这些门徒本来也是属于世界，而父从世界里面把他们拣选，那么他们耶稣求父使他们合一，然后他们可以来为耶稣做见证，就叫世人也可以认识耶稣，可以来信靠他。所以假如耶稣真的要为世人祷告的话，唯一能做的祷告不是像他为门徒所祈求的，他如果要为世人祷告，就是要求父让那些现在是属于世界的人能够弃绝这个世界而转向神，以至于可以接受耶稣，可以遵守神的道，可以接受耶稣的道，这样子他们就可以不再属于世界，他们就可以归入门徒这一群。所以这个是唯一，如果耶稣真的要为世界祷告，乃是让世界或者世人能够弃绝世界。但是现在耶稣整个祷告的祈求，基本上原因是因为门徒是属于父的，所以他才提出为这些门徒有下面的这个祈求。然后讲到门徒是属于父，最后一点第十，耶稣说他所有的都是父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里耶稣讲到凡是他有的都是父的，父的也都是他的，这一个宣告是没有和人类可以说同样的话。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可以讲前面一部分，我们可以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凡是你的都是我的。这就显明耶稣同等的之间的合一。所以换句话说，根本这句话耶稣就启示他自己就是那位神，所以他才可以这样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凡是你的都是我的。耶稣与父是同等的，他们彼此都拥有对方所有的一切，他们在对方所拥有的一切都有权利来拥有，所以表明他们是完全的合一。不过耶稣在这里为什么忽然提到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都是我的，他还是在针对门徒来说，这些门徒本来是属于父的，父把他们赐给了耶稣，所以凡是耶稣所有的这些门徒都是父的，本来就是属于父的。但是凡是父的，也就是说本来父这些门徒属于父，父也把他赐给了耶稣，所以现在耶稣他的祷告是为那些属于他的门徒来祷告，他的门徒为他们祷告，也就是他出于对门徒的爱，他为他们祷告，同时他也有这样的信心，他的祷告一定不会不蒙垂听，因为他为他所爱的属于他的门徒祷告，而这些门徒也是属于父的，所以他的祷告不可能不蒙垂听，因为他为属于父的门徒祷告，乃是按着父的旨意来为门徒祈求。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祷告最终是按神的旨意来求，所以他的祷告一定会蒙垂听。那这是耶稣提出他为门徒祷告第一个理由，因为门徒是属于父的。第二个理由他是说，因为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耶稣为门徒祷告的第二个理由是耶稣因着门徒得了荣耀。耶稣怎么样因着门徒来得荣耀呢？当耶稣在地上生活工作的期间，这些门徒跟随他，他们跟世界是有分别的，他们对耶稣显出信心，他们顺服他，信靠他，所以这个门徒在耶稣的传道期间对耶稣的信靠跟顺服就荣耀了耶稣。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荣耀神， 什么样的事情是荣耀神？我们今天常用我们的标准来解释什么叫荣耀神。如果我们今天开一个布道大会，我们发现哇，果效很好，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就赞美神，我们就觉得这真是荣耀神。保罗在雅略巴谷讲了一篇道，几乎没有什么人信，只有少数几个人跟他信，是不是这就不荣耀神呢？但是我们看见不是的，圣经把他整天的讲道都记载下来。真正的荣耀神是顺服神，信靠神，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如果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就像耶稣顺服父神一样，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把神的旨意行出来，就把神显给人看，这就是真正的荣耀神。所以门徒，耶稣说他因门徒得了荣耀。当然耶稣在地上的传道期间，门徒对他的顺服，对他的信靠，就荣耀了他。可是现在耶稣要马上要得荣耀了，我们上次说耶稣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也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被高举的时候到了。现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将要带来一个新的得胜，也就是说门徒将会放胆的口里认耶稣为主，门徒将会在受逼迫跟患难当中还是欢欢喜喜的顺服，而且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也会迅速的成长，因为耶稣应许那位保惠师来，要叫他们能够明白真理。所以约翰福音我们看见好几次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些话门徒本来不明白，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就明白了。所以现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要带来一个新的得胜，门徒会放胆认耶稣为主，他们即使被官府捉拿，严严告诫他们说不可以奉这名传道，他们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他们欢喜的顺服，配为这名受辱，他们信心对耶稣的认识不断的成长，而且他们甘心的受苦侍奉这一位复活的基督。所以这些都使耶稣更加的能够得荣耀。耶稣得这个死跟复活还有被高举，就使门徒活出一个新的得胜，更加的来认耶稣为主，更加的欢喜顺服，更加的甘心受苦来侍奉，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更加的成长，这些东西都更加的比过去更加荣耀耶稣。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他要为门徒祷告呢？因为他已经因为门徒得了荣耀，但是在这他得荣耀的时刻，他知道要带来一个更大的新的胜利的时候，门徒要更加的荣耀他，所以他就为门徒祷告。那第三个他为门徒祷告的原因，这个是我们最容易了解的，就是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耶稣为什么要为门徒祷告？因为他说从今以后，现在他不会再留在这世上，可是门徒却仍然要留在这世上。耶稣要往父那里去，耶稣往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指的耶稣要被钉死，然后复活并且被高举。所以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结束，他要被钉死复活被高举，他不会再留在这个世上，但是他的门徒却仍然留在世上，要靠着圣灵的帮助，他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试探和敌对，来为耶稣做见证。他的门徒还留在这个世上，他们在这世上就面对这整个与神为敌邪恶的世界，会抵挡他们，而这个世界也会带来各种的试探，而门徒靠着圣灵的帮助来面对这些试探，面对这些敌对，继续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亲自与他们同在，亲自来保护他们， 所以耶稣说，如今我不在这世上，可他们在这世上，所以耶稣为他们祷告。好，那这是耶稣提出他为什么要为门徒祷告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看他的祈求，他为门徒祈求什么呢？首先他祈求父使他的门徒能够蒙保守。那在这里他求父使他的门徒蒙保守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求父使他们蒙保守，不至于失去合一。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这里耶稣祈求父保守门徒，让他们不致失去合一，但是他称呼父是圣父。我们看到在耶稣这个祷告开始的时候，他称呼神就是父啊，这里他是称呼父是圣父，或者说圣洁的父。那么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称神为父，我们曾经说过，这是表明我们跟父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犹太人是不敢妄称神为父，因为他们看神是非常尊荣，是非常可敬畏的，所以连神的名耶和华他们都不敢读，他们都要用主这个字来取代，所以他们是没有人敢称神为父。但是耶稣却教导门徒称神为父，表明我们跟父的关系是一种很亲密的，是属于家庭的这种亲密的一种关系。但是这里耶稣加上圣洁的父，意思就是要强调他祷告的对象、祈求的对象不仅是父，不仅是跟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而且是圣洁的父。这个圣洁是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出来是说神是圣洁的意思是说神是从所有的受造之物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意思就是说神有别于一切的受造之物，神不是被造的，神是那位创造者，所以他跟所有的被造之物是完全有别的，他是创造者，他是神，而且呢他是独一的。所以这个圣洁的观念讲出神跟我们的有别，他是创造的神，而且他是独一的，唯有他。我们很多其他的宗教拜的所谓的神都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而且是独一的。不但如此，他是可畏的，他也是超越的，也就是说他是远远的超越所有的受造之物，而且呢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至尊至荣的，他是无可比拟的。这都是神的圣洁所含有的意义，就是我们真的是必须对这个神有这种认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神当的是很亲密，跟我们有很亲近的关系，好像他是我们的 buddy buddy， 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天上其实也是强调神的圣洁，这里他说圣洁的父，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跟神是有分别的，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的，而且我们是罪人。所以这个圣洁进一步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讲到神的道德的完全，神既然有别于我们，我们是罪人，在道德上是不完全的，神跟我们不同，他是在道德上完全的。但最主要的强调是他有别于我们，他是创造者，他是神，他是独一的，他是超越的，他是无可比拟的，至尊至荣至高至上的那一位。那这个观念其实可以很具体的活出来的，譬如说每当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人用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呢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这就是表明神的圣洁了。神看事情绝对跟我们人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们必须，我们当我们认识神的圣洁，这就是神圣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样了解，我们的生活就会被改变。所以这些真理哈，所谓的神学，真的不是枯燥的知识。神学是神向人的启示，我们要按着这个启示来认识他，来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是非常具体的。所以神的爱跟我们的爱不一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爱，我们就用人的标准，我们说这个人没有爱心，我们说那个人没有爱心。神怎么说呢？神所看什么是爱呢？神所要求的，圣经上所启示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呢？神的爱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他的爱是完全舍己的爱，我们人的爱是自我中心的爱。不管我们做多少的善事，我们里面都是以自我，我们脱离不了自我，我们好像是为别人牺牲，但是我们里面最深处，我们所做的一切仍然是跟我很密切的连在一起。神的公义也有别于我们，神的智慧也有别于我们，神的能力也有别于我们。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不过他不会做违背自己的旨意的事情。所以这是神的圣洁，我们必须要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位，我们就敬畏，我们心里面就有真正的敬畏跟惧怕，这样子来敬畏他。所以耶稣说圣洁的父啊，他要我们知道，不但父跟我们是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他也是可畏的，是那位圣洁的神。但另外一方面，这圣洁也是因为接下来他要祈求，为他为门徒祈求，求父使门徒能够成圣。所以这里他称父为圣洁的父，也是为接下来的祈求来铺路。他求父使门徒能够成圣，因为这个神是圣洁的，就为耶稣和门徒，因为耶稣说他自己也把自己分别为圣，他也求父使门徒能够分别为圣。所以父的圣洁就来说明耶稣和门徒把自己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我们可以说就是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那里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接下来为他的门徒求父使他们成圣，因为父是圣洁的，他们是属于父的，所以父说你们也要圣洁，因为你们是我的子民。好，那么这里耶稣祈求父保守门徒，使他们不致失去合一。在这里耶稣所主要的祈求不是求父使他们合一，而是保守他们，使他们是可以继续的合一。换句话说，这个祈求本身是已经就是说已经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门徒在基督里是合一的，而现在耶稣求父让他们可以得保守，使他们可以是合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合一不至于被破坏，这个合一可以继续，他们可以继续是合一的。所以在这里不是求父使他们合一，当然我们下礼拜会看到他继续为将来的信徒祷告的时候，那里有求父使他们合一，但这里最主要是求父保守这个合一不至于失去，不至于被破坏。那么我们知道门徒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周围是有很大的黑暗的势力，是不断的要破坏这个合一，也就是说破坏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一。所以呢，耶稣要为门徒祷告，祈求父保守他们，让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合一啊，就能够啊继续是合一的。那耶稣说 要保守门徒合一，怎么来保守呢？怎么来保守门徒合一呢？他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怎么样来保守门徒的合一呢？耶稣说是因你的名，当然这个名耶稣强调是父赐给耶稣的，我们把它简化一点，怎么样保守门徒的合一，就是因你的名，因神的名来保守。那这因神的名，我们中文翻成因，我们直接翻译的时候是在你的名里面， in your name， 在你的名里面。那在你的名里面保守他们，在你的名里面保守他们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这个在你的名是形容保守这个动词，也就是说怎么保守呢？这个动词保守是在你的名里面来保守。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神的名在这里指向神的权柄和神的能力。我们已经说神的名是启示他整个品格跟属性，那在这里就着重神的权柄跟能力。所以在你的名里面保守，意思就是说用你的能力，靠你的能力，你的权柄来保守他们。好，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在你的名不是跟保守这个动词，不是形容这个动词，是形容他们，就是你们啊，就是这耶稣的门徒啊，他们，我因你的名保守他们。换句话说，如果是把在你的名里面来形容门徒的话，那耶稣所求的就是保守他们在你的名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在里面是形容门徒了，门徒是可以被保守，能够住在神的名里面。那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说耶稣已神已经在耶稣里面把神启示出来，那么保守门徒在神的名里面，意思就是说能够忠于神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啊，能够忠于神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也就是说忠于神耶稣所启示的神的品格，神的属性，也就是简化就是忠于神。保守他们在你的名里面，也就是保守他们可以忠于神啊，向神尽忠。那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可能这个解释更好，就是保守门徒向神尽忠，这个更好。也就是说因你的名不是形容保守，不是说神的能力可以来保守，乃是因你的名是形容门徒，门徒可以蒙保守住在神的名里面，也就是说能够向神忠心啊。那为什么这个解释比较好呢？因为这个名耶稣说是你赐给我的，耶稣说父赐给他这个名，其实那个观念基本上就是说父在耶稣里面把父神启示出来，把神启示出来，这就是叫把这个名赐给耶稣啊，就是借着耶稣把神启示出来。好，所以神借着耶稣启示他自己，这是最大的启示，这是最高的启示。那么耶稣为门徒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能够艰辛的忠于他们在耶稣身上所认识的神，也就是说耶稣所启示出来的这位父，他们能够忠心耶稣所带来的启示，那这样子他们的合一才不会被破坏。我想大家能不能了解，如果我们忠于神，我们都忠于神在基督里面所带来的启示，这样子教会的合一才不会被破坏。因为耶稣带来的启示，我们知道包括他所有的教训，包括他一切所做的这些，我们如果活在这些真理的里面，就可以使我们的合一不致被破坏。那当然我今天就不多解释关于我们怎么样所谓的合一的意义，等下礼拜我们再进一步解释啊。那不过这里耶稣讲保守门徒不要失去这个合一的最终目标呢，要达成的目标是让门徒的合一可以像耶稣与父的合一一样，所以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门徒的合一最终 不但不要失去，而且最终门徒合一能够像耶稣跟父的合一一样。那耶稣跟父的合一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效法的，因为耶稣是神，父也是神，耶稣所有一切的都是父的，父所有一切都是耶稣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效法的，这个是独特的。但是耶稣与父的合一在某一些方面是我们可以效法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类比，也就是说叫我们合一可以像耶稣跟父合一一样。那耶稣跟父合一是有一些方面是我们可以效法的，那哪一些方面呢？特别是四方面，耶稣跟父在爱的里面是合一的，在共同的目的上，在他们的旨意，神的旨意跟计划，神的目的上是合一的。第三，在圣洁上是合一的。第四，在真理上是合一的。所以耶稣跟父的合一某些方面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在爱里面的合一，在目的上的合一，在圣洁上的合一，在真理上的合一，这些方面是我们可以效法耶稣跟父的合一。所以呢，耶稣求父保守门徒，让他们的合一最终可以达到像耶稣与父的合一一样，那么让门徒在爱里面可以完全的合一。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但是这个新的命令，你们彼此相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换句话说，门徒在爱里的合一，这种的彼此相爱是像耶稣爱门徒那样的爱来彼此相爱，也就是一种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他说，说这个耶稣既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就是用这样子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在爱里面达到这样的合一。而耶稣也求父使门徒在目的上也可以完全的合一，这个目的就是包括他们对神的顺服，也就是说在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目的这方面可以完全的合一，也就是他们都完全的顺服父神和顺服基督，他们能够多结果子，结果子而且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就是活出一个能够像基督的生命跟生活，而且他们也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些都是在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目的上门徒可以完全的合一，门徒都顺服、都结果子、都做见证。而在圣洁上，耶稣也祈求父让他们能够合一，换句话说，接下来我们看到他求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生活上过一个跟世界有别的生活，也就是过一个义的生活，或者说过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活，能够圣洁，并且在真理上也是合一的，也就是他们是有别于这世界，他们是真正认识基督和基督所启示的这一位独一的神，他们能够持守耶稣所带来的、所启示的有关神的真理，就在真理上也能够合一。所以耶稣这样的一个祷告就让我们了解，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能够破坏门徒在爱里的合一，破坏门徒在目的上的合一，破坏门徒在圣洁上的合一，破坏门徒在真理上的合一。凡是能够破坏这些方面的合一的那些事物，就是对门徒或者说对今天的教会是一种最大的危险和威胁。而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我们人里面有嫉妒、有仇恨、有纷争、有傲慢，人跟人之间的分离、自私，我们心中苦毒、不可恕，还有呢，的舌头，我们论断、我们批评、我们说闲话、我们毁谤， 这些都会破坏门徒在爱里面的合一，这是最大的危险。所以保罗的书信一而再再而三说，你们要从你们当中把这些东西除掉，因为这是会破坏门徒在爱中的合一，而也会有，而哪些事情会破坏在目的上的合一呢？譬如说不肯合作，或者缺乏忍耐。如果大家要一起去遵行神的旨意，做一件事情不肯合作，或者说缺乏忍耐，不愿意等候一些可能就是说等候一起来，也许意见不同的时候可以继续的来讨论啊，能够有耐心来等候，大家可以一起一起达成一样的目标，或者我行我素等等，这些都会破坏在目的上的合一。那么什么会破坏我们在圣洁上的合一呢？我们所有各样的罪，我们生命跟生活里面一切各种的罪都会破坏我们在圣洁上的合一。而最后什么会破坏在真理上的合一呢？这个真理也是 truth， 也是是诚实的意思，也含有信实的意思。圣经里面的真理跟诚实、信实和事实，就是 truth， 我们说哦，这是事实 truth， 这些含义都包含在里面的真理这个字本身啊。所以说谎会破坏我们在真理的上的合一，讲半真理不是真理，不是说不是所说的东西啊完全违背真理，但是如果我们说半真理，这也是破坏真理的合一。我们不肯认错，这也是破坏真理的合一。还有呢，我们长期的不肯相信，这也会破坏在真理的合一等等啊。所以耶稣求父保守门徒从这一切会破坏门徒在爱、在目的、在圣洁、在真理上合一的这所有的危险，耶稣求父把门徒从其中拯救出来，叫门徒不至于活在这些罪的里面，以至于破坏了彼此之间这样子的在爱和圣洁、真理跟目的上的合一。所以耶稣这里为门徒这样的祷告，其实实在是我们今天也要效法为教会的祷告。我们常常为教会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样为教会祷告，可能我们的祷告都是哎呀，今天我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要办布道会了，让天气很好，不要下雨啊，求主让讲员的信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求的为所谓的为教会，我们都把它变成只是一种事务性的。可是这里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这个合一是关乎，我们下一次会讲关乎我们做见证的，所以这样的合一是要竭力保守的。为什么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要存谦虚、忍耐、温柔、恩慈，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为教会祷告，我们刚刚我列举的像这些会破坏合一的，我们真是要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救教会脱离这些，好使教会的合一在爱、在目的、在圣洁、真理上合一不至于被破坏。好，那所以呢，接下来耶稣就说他跟门徒同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保守了他们，而现在耶稣要离开这地上，所以为什么他要为他们祷告？现在他把这个责任交给父神，他在地上的时候已经保守了门徒，而当他现在要离开地上，他就为门徒祷告，他把这个保守的责任就交给父神。那当耶稣提到他在地上保守门徒的时候，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首先耶稣说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保守了护卫了门徒，他怎么样保守护卫门徒也是一样， 是因神的名来保守他们，因你赐给我的名，跟前面那句是一样的意思哈，因着神的名来保守了这些门徒，也就是神在基督里，在耶稣里把神自己启示出来，而耶稣借着透过他所带来的神的启示来保守了门徒，也保守门徒能够忠于这个启示，活在这个启示里面。那耶稣的意思是说，他很忠心了完成，很忠心的完成了父所托付给他的工作，他保守了他们。但是耶稣说，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意思就是强调他完成了神的托付，他没有失败。但是他说，除了那灭亡之子，那灭亡之子主要是什么意思呢？灭亡之子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这个灭亡之子是描述他的品格。我们要知道希伯来文没有形容词，希伯来文没有形容词，所以他要形容一个东西，他就说什么的儿子。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我们是光明之子。什么叫我们是光明之子？意思说我们要活出一个生活，是跟我们神就是光，是光明的，这个生活是光明的，所以要弃绝谎言，弃绝这些污秽的事。那譬如说悖逆之子，悖逆之子就是说这些人他的品格是悖逆的，他们的这个活出的品格就是一种悖逆的品格。那所以这里灭亡之子，第一种可能的意思是描述犹大的品格，也就是说犹大他这个人他是彻底的迷失了，他是彻底的迷失了，他是放纵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里面，而他这样的迷失跟放纵是他自己所选择的，也就是说是他自己的责任，他自己的责任做出的决定，走上这个邪恶的路，而且走上去就不回头了，就是灭亡，就是走向灭亡了，就不回头了。那这是犹大活出的一个品格，是他本身做出的决定，就选择走上这个邪恶的路，活过这样的出卖了耶稣，而且他做了，他不回头。所以这是表明犹大要为自己他活出的品格来负责任。但是灭亡之子也可以解释成他是已经被预定就是要灭亡的，那这就是等于是命运了啊！他被预定要灭亡。不过这两个含义来就是说用在犹大身上都是合适的，一方面确实他活出的是灭亡之子，就是说是这个品格是走向他自己选择走向灭亡，但是一方面这里因为说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也是神的计划里面他就是会出卖耶稣，所以这两个意思其实都是含在里面。不过在这里可能我们用前面就是说犹大的品格比较好，因为耶稣强调他没有失败，他保护门徒的工作没有失败，除了那灭亡之子，那灭亡之子是他自己的责任，他选择走上。然后接上耶稣也强调是神的主权，好叫经上的话应验，就是我刚刚说圣经早就预言了犹大要出卖耶稣，所以这两方面在这里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就这两方面，人的责任跟神的主权。所以耶稣是说他忠心的完成了父的托付，保护了门徒，其他十一个门徒没有一个灭亡的，只有这个犹大，犹大是灭亡之子，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但是也是照经上所说的，也是神所预言，神已经预定的。那来强调耶稣他忠心的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并没有失败。好，那我们再讲这个喜乐哈，我们就停，我们下次再继续。那但是耶稣也祈求第二件事情，使他们可以分享耶稣的喜乐。耶稣他说，我说这话，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里 耶稣求父让门徒可以分享耶稣的喜乐。那么耶稣虽然他在世上说这些话，可是他知道现在要往父那里去了，他不久就要钉十字架复活而且被高举，所以呢他现在祷告求父，他说我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还在地上，我说的这些话我是希望我的门徒可以分享我的喜乐。那耶稣希望门徒分享他的喜乐，这就指向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的命令，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说他说这些话要叫他的喜乐可以存在门徒的心里，然后叫他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耶稣的喜乐是什么呢？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耶稣的喜乐就是他住在父的爱中，他住在父的爱中，这是他的喜乐。可是他为什么住在父的爱中呢？因为他遵守了父的命令。所以耶稣遵守了父的命令，他就住在父的爱里面，这就是耶稣的喜乐。现在耶稣希望门徒可以分享他这个喜乐，所以耶稣就求父保守门徒，保守门徒可以遵守神的道，也就是说可以忠于神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保守门徒遵守神的道，忠于神借耶稣带来的启示，那么门徒就会住在神的爱里面，门徒住在神的爱里面就可以分享耶稣所有的喜乐。那这就是耶稣为门徒祷告祈求的第二方面。那么第三是祈求神使他们脱离那恶者，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这一部分。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虽然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觉得非常的艰深，好像很不容易明白，但这也是很可以明白理解的，因为这些都是讲到关于神你自己的真理。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受造的人来说，要明白关于你自己的真理，那真的不是我们能力靠自己能力可以理解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教导。这些话真是很宝贵，求主让我们宝贵这些话藏在心里，反复的思想，靠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真知道我们可以活在去遵守去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里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是在离世之前顾念属他的门徒，为门徒献上这样的祷告，也求主教导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知道怎么样来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